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用听的 F1。这集是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的赛前简报，我们就简单的聊一下拉斯维加斯的 F1 的历史，还有这次赛道的一些基本资料。拉斯维加斯在1981年跟1982年就举办过 F1 的比赛，当时是在凯撒皇宫饭店后面的停车场来举办比赛哦。受限于场地的关系呢，赛道的设计基本上是相当的粗糙。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呢，这会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赛道。再加上炎热的天气呢，在1981年跟1982年让每一位的 F1 车手都吃尽了苦头哦，甚至于有车手开过终点线就马上昏了过去。之后大会就没有在这边举办过 F1 的比赛。直到近几年呢，又开始来讨论，因为 Drive to Survive 的关系带动了美国 F1 的观众市场，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在美国这边呢设立更多的 F1 比赛。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就有三场的比赛哦，有迈阿密，有德州，然后现在又来到了拉斯维加斯，等于美东、美中跟美西呢都各有一场的 F1 比赛。这场比赛的赛道呢是属于一个街道赛，他们主要是利用拉斯维加斯现有的街道来进行一个赛道的设计。那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呢，大会在这边呢，这一次的比赛呢并不是由第三方来做一个举办，也就是整个赛道的规划费用全部都是用 F1 官方这边自己来做承担哦。他们最主要的花费呢，这次听说上看美金大概5亿左右，也可能更多。但是主要的花费呢，是花费在我们现在看，如果你去看赛道的话，会它是在维修区的这一块，这个全新的建筑物。因为这边呢，这块地本来是一个废弃的用地哦，是没有人在这边进行任何，就是这块是一片空地啦。然后官方这边呢，就花了，我看资料是大概2亿4千万左右的美金呢，去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在上面呢打造出我们现在维修站啊、车手休息区啊等等的这个建筑物跟这个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呢是官方这边就打算把这个区域留下来，并不是像街道赛的其他街道赛的部分呢是围墙这些到时候比赛结束会把它拆掉。这个建筑物就是以后未来呢在这个维修区的这边啊，以后拉斯维加斯的比赛都会用使用到这个建筑物啦。他们看的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因为现在在拉斯维加斯预计会至少跑个10年哦，这个就是他们甚至于希望在10年之后呢，拉斯维加斯的比赛还可以继续的办下去。那就是这一次呢，5亿大概有一半的费用呢，就是花在这块土地上面了。那这也可以让大家大概了解说，为什么这次官方这边呢，算是广告打得这么积极哦，或办了这么多活动哦，是造势造得非常的大，因为这是他们花自己的钱。在其他赛道呢，可能花的是主办单位的钱，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反正我每年就是拿一个权利金啊，收这个权利金进来，我不痛不痒的。但是这一次呢，是官方自己拿钱出来，而且拿了5亿，好，听说是至少5亿嘛。那他们当然希望把这个钱呢，能够回收一点嘛，也不要说第一次在这边举办，然后就赔了蛮多的钱。这有点就是让官方觉得我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加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全新的一个活动，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造势活动。好，那这个赛道呢，看起来的整个赛道设计在脸书这边我有贴一个照片嘛，就是看起来就像一只倒过来的躺下来的一只猪哦。那这个赛道是没有办法，因为它是要如果要跨越要去跑绕过或者经过拉斯维加斯的几个算是经典的建筑物啦，或是这个他们所谓的拉斯维加斯的 strip 这个直线赛道的部分呢，都是必须要做的一个状况。那因为在棋盘式的街道设计上面呢，你要有太多的弯道也不太可能啦，所以在这边呢才会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赛道的规划。那这个全长呢是 6.201 公里哦。那这 6.201 公里呢是目前现有 F1 赛道里面呢算是第二长的一个赛道，第一是这个比利时的 SPA。那在 F1 的历史上面呢，这个是第12场的一个赛道。这个赛道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它的直线赛道呢有 1.9 公里长哦，这也是现今 F1 的赛道里面的第二长的一个赛道。第一长的直线赛道呢是在巴库的 2.2 公里。在正赛我们预计会跑50圈哦，这50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刻意去捏了这个50圈，因为美国有50个州哦，那刚好一圈代表一州。那在弯道的部分呢有17个弯道，有10个左弯跟7个右弯哦。第二区域有两个，一个是在第四跟第五弯中间，那侦测区呢是在第二弯的后面，那再来是第13跟第14弯的中间，然后它的侦测区呢是第13弯之后就会侦测这个 F1 的区域，DRS 的区域。那因为过去没有在这边举办过比赛，就是一个全新的赛道，所以在模拟器所传回来的资料呢，官方这边公布的是他们预计一圈呢大概是跑在1分33秒左右，然后平均的时速呢应该是每小时237公里。在这边有个地标是之前盖的一个球，那这个球体呢是可以投射各种不同的影片哦。那在网络上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可以看到之前就有做了蛮多的表情符号，然后做了一些影片的投射。那在这次的赛道的设计范围内呢，是从第六到第九弯这边呢就会经过这颗球哦，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官方这边会不会利用这颗球做出更多的广告啦，或是一些特效也好，然后看这个球应该是蛮有戏的。在这场比赛里面，在轮胎的部分呢， Pirelli 在这边带来了最软的 compound 是 C3 hard、 C4 medium 跟 C5 soft。 那 Pirelli 认为呢，这个赛道的特性看起来也是属于低下压力的高速赛道，然后他们认为就会比较像 Baku 跟 Monza 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带来了最软的这个轮胎哦。那他们也认为呢，这次的主要压力呢会加重在后轮的部分哦。不过因为也没有过去没有在这边比赛过，然后也不确定现在赛道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哦，可能要直到自由练习哦才会有比较明朗的一个状态。那他们预估呢，一停策略是非常有可能的哦。如果是以巴库或是蒙扎的状况来做预估的话，所以 Pirelli 这边是认为说最软的这个轮胎呢是比较适合在拉斯维加斯这边来进行比赛的。那目前天气的预报，因为是沙漠气候的关系呢，看起来似乎不会下雨，但是气温现在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哦。以温度来说呢，越低温对赛车的抓地力这些跟引擎的负荷呢，可能都不是最好的一个状况。那这一次因为又是夜间赛哦，在沙漠的一个气候环境之下，在晚上呢，气温是有可能来到摄氏的个位数哦。目前看天气预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当地时间的一个天气预报晚上都是可能只有9到10度哦，这个对车子轮胎还有车手还有车队都是一个考验。这个没有在抓地力比较没有起办法起来，轮胎温度又起不来的一个状况呢，就加上全新的一个赛道跟柏油，是非常有可能让赛道感觉起来是非常的滑的。那如果这个温度起不来呢，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又忽然间要减速呢，是有可能造成一些打滑的一个意外，这也是车手在这场比赛可能要比较注意的一件事情。在比赛时间的部分呢，这次对我们亚洲的观众朋友会比较友善哦。那在预赛的时候是台湾时间的礼拜六下午4点到5点，那正赛会在我们台湾时间礼拜天下午2点来举办。一些有趣的事情关于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呢是目前 F1 赛道里面呢第三个DRS 的区域呢是不在直线，就是不在这个起跑线的这个直线赛道上面的。另外两个相同状况的赛道呢，一个是 Silverstone， 另外一个是阿布达比哦。因为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翻一下各赛道的资料呢，大部分的 DRS 呢都会是在起跑线，然后就是那个维修区的那条直线赛道上面才是一个 DRS。 那这场比赛的 DRS 呢并没有在这个区域上面。另外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在费用的部分呢，官方是算是全额出这个费用，然后有一半是花在购买土地上面哦。所以这次有一点点官方要看能不能马上收回一些钱哦。这也是官方我觉得在这几年呢，我们多次提到可能被金钱有点冲昏头的一个状况下呢，这笔花费呢他们势必是一定要想办法讨回来的哦。 刚刚提到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滑的一场比赛，那这个官方这边也已经讲了，跟 FIA 这边都说了，当时他们在想这个赛道的一个整体的设计跟时间的规划上面完全没有想到说会有这个气温的一个问题哦，他们就一直在想说白天太热，但是拉斯维加斯怎么可以在白天进行比赛？因为 Las Vegas 是一个不夜城，我们一定要在晚上呢才能凸显拉斯维加斯的美丽，然后希望一定要是一个夜间赛哦。所以在考量夜间赛的一个状况下呢，他们倒没有想到是一个气候会是温度啦，气温会是一个问题啊。他们也说这一次要看比赛的状况再决定是否要针对接下来哦，明后年哦之后的拉斯维加斯站是否在比赛的时间上需要做一些调整哦。好，那聊聊这一次为什么拉斯维加斯有蛮多争议的一个地方了。其实这个争议其实大部分是来自于当地的居民啊，因为其实整个赛道的一个规划设计包含到动工跟建造这个赛道的一些主建筑物的部分呢，其实对当地居民都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哦，封路也好啦，交通管制之类的哦，然后还有一些店家，我们在之前有讲到说，他们也因为这样子营业时间有受到一些影响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因为大部分的 F1 观众群呢，其实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于欧洲，所以如果你要在拉斯维加斯举办一个夜间赛的话，这对欧洲的朋友来说就有点像我们之前亚洲朋友们要看美洲比赛的时候，就是我凌晨三四点要起床来看比赛哦。那这个在他们当时 F1 这边又不太想要说哦，可能有一大部分的我这边有一大部分的观众群呢是没有办法及时看这个现场直播了，他们可能要睡醒才看得到。那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还是要顾到这个之前广大欧洲的粉丝的一个市场。所以他们才说呢，那我们就要把比赛呢时间做一个调整，不然如果你去看大部分的夜间赛的比赛呢，都会在当地时间的晚上八点来举办哦。因为这个一来呢是结束的时间大概就一个半小时，如果没有安全车或没有意外的话，那如果比如说八点开始，我们九点半就结束哦，也不会对当地的居民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偏偏呢，拉斯维加斯的晚上八点是伦敦时间的早上四点。所以他们这次觉得，我们官方觉得我没有办法这边，我希望在延后，所以才会把正赛的时间呢跟预赛时间都往后延哦，就延到了比如说当地时间的晚上十点，那这就是伦敦那边欧洲的早上六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个时间。那另外一个是他们这次选在礼拜六。当地时间的礼拜六晚上来进行比赛，一般即便是夜间赛，我们看到这个新加坡这边，我们也是在礼拜天的晚上来举办比赛。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刚刚提到，因为晚上的十点呢是欧洲早上的六点，所以变成说，如果他们在礼拜天才来举办正赛的话，你变成欧洲的朋友们需要在礼拜一的凌晨或是一大早起来看比赛，然后有人要上班，可能这样子观众群收视率又会降低。所以在这个考量之下呢，变成就把比赛移到了礼拜六啊，当地时间礼拜六的晚上来举办哦。这也可以再次说明，就是我们亚洲的赛车市场是有多么的小，小到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比赛时间。我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呢，我们有足够的车迷的数量呢，能够来影响一场 F1 的时间了。我也不希望在美洲或是有时候欧洲的比赛呢，我们也要凌晨才能看哦。这个Yeah, 我们也希望官方这边替我们考量一下。然后在比赛的这边呢，为什么当地居民还会更加的不开心呢？是因为你在比赛的这个周末呢，除了更大规模的封路以外，还有更多的限缩一些旁边啦赛道两旁的店家的可能一些营业活动哦。因为有的区域呢是被完全封锁的，就是一般即便你没有是买票进来的算是不管游客也好或居民也好，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所喜欢的不管餐厅也好啦，咖啡厅也好，可能都那一天都这个周末可能都没有办法营业哦。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在要在晚上来举办这个比赛，所以在自由练习呢甚至于有排到凌晨哦，就是晚上半夜午夜12点还在做自由练习的一个 赛程表在这上面，那你就可以想象啦，我在一个市中心，然后我即便旁边，就算我不是来看 F1 的，不管是居民也好，或是旅客也好，我为什么要在凌晨12点到1点，我还要去听路上这个车子的引擎的这个吵杂声音哦？所以这也是当地很多这个居民反弹的主要原因啦。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有蛮多人在抱怨这个价格，这个票价是蛮高的，因为这个票价呢，在之前呢一度三月的时候，那时候有看到一度来到了整个周末三天的票呢，一度来到了$10,000以上哦，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价格啦。然后在这个主要的观众席区呢，三天的光是座位的门票呢，就来到了$2,500到$3,000的一个价位哦，所以当地的居民也觉得那。我即便喜欢 F1， 我可能也拿不出这个钱哦来这边看比赛，然后加上风物的一些关系嘛，然后就变成其实整体看起来呢，经济效应也许达不到官方之前所希望的一个状况。他们可能本来想说，我们可以带来更多的商机，然后这样子就可以让大家更喜欢我们来这边举办这个比赛，但目前我大概所看到的蛮多的访问啦、访谈哦，这些都是比较对于 F1 这一次呢都比较不看好，他们是比较不喜欢这边有这么一个状，即便是一个不夜城的一个地方，他们还是觉得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然后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所以这个是这次官方比较多受到批评的一个地方。那可能也因为票价真的太贵哦，其实一开始他们是说这个全部都卖完了，但实际上呢看样子还是有蛮多票是没有卖出去的，甚至于有蛮多人在网络上也开始兜售他们之前买到的这个票，就是可能最后决定没有要去。有之前有提到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是在官方这边可能过度的宣传啦，或是当地居民的一个反感，加上今年的赛季冠军已经笃定了，所以也降低了一些人去观赏的一个意愿哦。这都是这一次比较负面的一些消息。然后这一次官方在整个赛道的设计上面呢，本来是说本来大家想说会不会在这个当地的一个经典标的物 Bellagio 的饭店，这个前面这个大喷水池哦，这个地方来做一个颁奖台的一个颁奖动作。那目前官方有出来澄清呢，说传闻不是真的，我们没有要在这边进行颁奖，我们只会在这边做一个颁奖后的一个车手的访问哦，所以这个也是大会有出来澄清的一个地方。不然其实在这个喷水池前面颁奖，我觉得是也蛮酷的一件事情啦。那在这场比赛呢，很多车队都会带来全新的车队的拉花这个特殊的涂装哦。那有公告的呢，我都会尽快的跟尽量在脸书社团这边呢给大家看他们的照片哦。那也有蛮多位车手 ，Max Verstappen 这个 Esteban Ocon 哦，他们都会带来新的安全帽的一个设计。Esteban Ocon 这边是14 Deadpool 的一个设计啦。然后在 AlphaTauri 这边之前说了，他们会跟钢弹做一个联动哦。那这个部分我不太确定，小雪这边跟 Daniel Ricciardo 到底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联动，因为看起来他们公布的赛车的一个特殊涂装呢，并没有把钢弹的元素加进去哦，这个可以再来 follow 一下。好，那这是这次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赛前简报，可以未来这几天呢，应该会有蛮多更多的一个活动的一些照片出来，因为这次大会真的很用心很用力的在推广这次的活动，所以办了蛮多的活动哦。然后在录音的时间稍几个小时前呢，是有做一个开幕典礼。那这开幕典礼呢，有用到这刚刚我提到的这颗大球球，然后还有在这个介绍每一个车队哦，进行一个入场的一个仪式啦。哦，所以这个是大会这一次真的是蛮有点像是全部今年这边应该是他们最认真会来举办的一场比赛哦。那我们就来看看最后拉斯维加斯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惊喜。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